好，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打开你的话，我们要读你的话，我们要听你的话。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这个时刻我们可以专注在你的身上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神学家卢云 Henry Nouwen 在他的一本的著作里面，他写，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个的问题，不是我发现自己与一个陌生人堕入了爱河怎么办，而是我们会问的一个问题是，这样子的爱到底是否可能有出现，人是否永远注定与相逢的人如陌生人。而在每一次的亲密的关系中，每一次亲密的相遇的里面，是否都会出现摩擦的可能性？在每一次的合一的尝试中，是否存着痛苦的分离？弟兄姐妹，在许多孤单的时刻，我们不禁会疑问，在这个崇尚竞争、要求苛刻的世界里面，到底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的角落，可以让我们放心、放松、坦诚相见，向别人无条件的付出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是有理由感到彷徨、害怕的，因为爱是意味着我们需要去开放自己，开放自己的脆弱、随时的候命，以及准备牺牲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爱的歌曲很容易唱，爱的故事也很容易说，什么爱你一万年，爱你到海枯石烂、天崩地裂。可是爱不应该只是讲讲而已，唱唱而已，听听而已，爱是需要行动。曾何几时，我们也把这个爱想象成很玄的东西，我们都年轻过、青春过，把爱当作一种幻想的态度，想象爱情是那么的美妙，我们也把婚姻想象成是充满浪漫激情。其实现实当中也会有枯燥乏味的时候，我们也以为爱情就是饮水饱啊，饮水就会饱，却忽略了生活实际中的爱。爱有心动也有行动，爱有感受，但是爱更是要用生命活出来的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月里面是我们的恩泽堂社会关怀月，我想带大家看今天的经文。这个故事我相信如果你在教会待了几年的时间，这个故事并不陌生。这个经文里面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的路途中，在半路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人，来势汹汹、来者不善的律法师。在25节的里面，经文说到，这人是要来试探耶稣，这人是要来试探耶稣。这个律法师他就以永恒生命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来跟耶稣讨论，讨论的当中引申到犹太信仰里面最大的一个诫命的传统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讨论啊，里面是问题接着一个问题，而且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是更加的尖锐。表面上律法师是在寻找解答，但实际上是明知故问，故意问尖酸又刻薄的问题，目的就是要试探耶稣，同时想证明自己有理。所以这个律法师就问耶稣了， 我应当做什么，我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反问回他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你怎么念的呢？他就回答说，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，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律法师是真的了不起。为什么？全部的律法里面，他只需要用短短的两句话，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，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将整个的律法就用这两句话，就是爱神爱人。整个的律法讲的就是爱神跟爱人，所以也就是说，你要得到永生，你就是要爱神和爱人爱邻舍。我们知道在十诫的里面，前面的四诫强调的是爱神，后面的六诫是讲到的是爱人。弟兄姐妹注意耶稣的回答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你就得永生了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。耶稣不是说你来信我，而是说你要去行律法，你行律法就得永生。行什么律法？就是爱神跟爱人，爱神跟爱人。所以耶稣是提醒这个律法师，你要活出这样的爱，爱神爱人，你就能够得永生。结束了吗？还没有。这个律法师，经文说他为了要证明自己有理，还要自己继续要去辩下去，他就继续问耶稣说，那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弟兄姐妹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在当时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问题，不论你表述哪一种的观点，都存在着的问题。就好像怎样？就好像明明的就在你的面前挖了一个坑，让你往前面往那个坑里面跳去。而特别留意，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什么？这个律法师他是从哪一个角度来去发问的？他是从一个帮助者，我是一个帮助者，我来发问，谁是我的邻舍？我可以主动去爱谁呢？这个是律法师的角度。但是注意，耶稣在讲解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耶稣就接下来以一个故事来回应这个律法师。可是耶稣的回应，他不是把人物角色反转过来的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律法师。耶稣的用意何在？耶稣在这里是在引导这个律法师，你要先看清楚你自己是谁，先不要问我的邻舍是谁，先问我是谁，我是谁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清楚，弄不清楚说我是谁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也是会和律法师一样，陷在一种谁是我的邻舍，我可以帮助谁，我该救谁，什么人该救，什么情况可救，等等没完没了的争议里面。所以先让我们继续看耶稣说的接下来的这个故事，同时把这个的问题，我是谁，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思考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的场景，这个故事的场景背景，在三十节里面说到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的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服，把他打得半死，撇下他一个人就走了。弟兄姐妹，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的这个路呢，在当时候的人都知道的，
这一条路是极其危险的一段路，路程不长，就短短的20里。可是短短这个20里的里面呢，那个路是窄的，而且布满了奇形怪状的石头，而且路上有很多的弯角的地方，因此这一段的路成为了什么？成为了盗贼的乐园。当时候的人称这条路为红路，或者是血路，而且必须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赶到家里，不可以在天黑的时间走这条路。而且在19世纪的时候，如果要通过这一条路，人需要把需要交什么？交一个保护费，保护费，交给当地的酋长。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耶稣是在讲述一些在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经常发生的事情，不是一个编出来的东西啊。故事中里面具有几个人物，首先第一个的人物是故事中的受害者，开场的受害者。这个受害者是危在旦夕，情形是十分的危急。我想稍微有一点怜悯心的人大概也会想，这个人还有的救吗？还有人会来到这个人的身边帮他一把吗？果然出现了第二个人物，就在31节说到，正好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，看见了他，就从旁边走过去了。也许我们会很奇怪，这个人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？但是如果我们对当时候的犹太人的背景有所了解，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了。首先，犹太人是严厉的规定，圣职人员是不可以怎样，不可以触摸尸体的。所以如果你碰到尸体的话，那么你就不洁净了，而且尸体的那个气味都有可能导致你不洁净。甚至到了耶稣的时代，新约时代，他们说什么，连棺木的那个影子照在人的身上的时候，人也会不洁净。所以想想这个祭司，如果为一个陌生人去触犯律法，触犯这个洁净礼，可能对他来说是得不偿失的。而且在犹太人的文献里面的记载特别有教导，说什么帮助人的时候要帮助好人，不要帮助那些外来人，不要帮助那些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想一想，这个人，这个受害者，衣服被扒光了，根本看不出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信仰，什么背景，是好人吗？是坏人吗？都没有办法分辨。所以在无法很好的分辨的时候，如果上前去救的话，救错了怎么办？恐怕什么？救人不成，还惹祸上身。而这个时候故事就紧接着下来了，出现第三个人物，有一个利未人经过，经文32节特别提到，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，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。如果按照一些的资料显示的话，这个利未人大概是看到前面的祭司从旁边绕过去了，所以他也绕过去。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联想，如果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教会的牧师，看到燕玉传道，看到燕行长老也这样子的绕过去的话，而我们可能只是教会的一个小组长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大概可能我们心里面也会想，哎呀，牧师传道长老大概他们这样子的考虑，这样子的行动是没有错的，那么我也跟着做。所以这个利未人也因此从旁边走了过去，而这一切 看起来是很正当的理由的。最后一个人物是撒玛利亚人出现了。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看为杂种，被鄙视的，被排挤的群体。而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了这个人躺在地上的残状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便动了慈怜悯的心，动了怜悯的心，上前援助。这个撒玛利亚人和之前的祭司利未人一样，他也不清楚这个人是谁，什么种族，什么背景，什么信仰，是好人是坏人。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与祭司和利未人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他上前去救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有经历过救人？有救人的经历？我自己有过一段的经历，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。在我之前的服事，当时候有一位少女，这个少女被一个成年男人骗哈，还被这个成年男人来威胁，就是威胁这个少女要继续的跟他来有来往。当时候我们还安排他去检查身体，避免他感染性病。当时我们就想办法要怎样救他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透过他的电话跟这个男的约了一个地点，说哎，我要见你，这样子哈，要约这个男人出来。然后我们是约在牙龙的其中一个咖啡店，牙龙弟兄姐妹，牙龙，而且是在晚上的时间，晚上的时间。当时候我就和我的同工一起在约定的地点，约定的时间，但是我们提早到，提早出现在那里。然后等时间差不多了之后，我们就打个电话给他，确认他来了，确认那个人是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上前去跟他对质。当时候我的任务是什么？我的任务就是拿着手机来录音作为证据。我们就警告这个男人，如果他继续的来骚扰这个少女，我们就会直接的报警。哇，我们就是说的哇，挺凶信心的来跟他对质哈。一说完，我们也是哇，很有信心的走出去。一走出去的时候，一离开他的视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是怎样嘛。我们就说走啊，跑啊，我们就更快的跑，你知道吗？在牙龙的那条大街上，我们就跑。在跑的过程，旁边有那个摊子嘛，有卖水果那些的，我就因此我的手就被那个摊子那边的那个 plastic 塑胶刮到我的手，留下了疤痕。这个疤痕到今天还在，还在这里。弟兄姐妹，救人是需要冒险的，需要花钱，需要花时间，花体力，甚至是生命的危险。当你决定要救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计算自己的得失，你就不会去计算救这个人要花多少时间，要花多少钱，要耗费多少的体力。这个撒玛利亚人当时候他还是在这个盗贼横行的商路里面，他都没有想过自己的安危，却选择了怜悯，选择了爱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当我们将自己的爱心围上了一个篱笆，将自己的爱心画上了一个圈子，计算利益，设下爱的分界线，把跟我不同、我不喜欢或者某种背景的人拒于篱笆之外、门外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便不能敞开爱的心门。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思考，究竟在我们的爱心上，我们是否有围上这样子的一个篱笆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爱心被塑上来呢？好像我爱不了，我能力有限， 我时间有限，我不想惹祸上身，我不想去爱，我害怕受伤害。甚至觉得这个人真的不怎么样。又或者我选择爱我所爱，爱我聊得来的，爱我爱和我相同背景的，把我们爱的圈子里面圈起来，在这个爱的圈子里面我们爱来爱去，可是却是永远只有我们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论我们曾经的我们是处于怎样的原因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从我们所住的这样子的一个篱笆里面走出来，因为这个并不是上帝的心意。整篇的故事是以行动作为爱的结束。从33节到35节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是一连串一口气描写撒玛利亚人是如何伸出爱的双手，里面都是动词。我们看到他不但看见了需要，动了怜悯的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，缓解他的痛处，并为他包扎伤口，接着还把他扶上自己的信口，最终带他到客店，拿出2个银币出来交给店主。这2个银币差不多只够一个人支付3个星期的生活费。于是他还承诺说，请你照顾他，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。弟兄姐妹，从撒玛利亚人的行动当中，我们看到爱不是谈论出来的。爱意味着像我开始说的，意味着开放、脆弱、随时候命、牺牲和行动。弟兄姐妹，故事来到了尾声。从一开始，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，而主耶稣却在最后的时候反问，同时回答他说，谁是那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？我们再看清楚这个问题，谁是我的邻舍？耶稣问，谁是那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？律法师的回答是，是那怜悯他的。我们刚才开始的问题，我是谁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清楚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是谁？我们并不是那个故事中的那位好心的撒玛利亚人，其实我们就是那被强盗打得半死，躺在路边没有人爱的那一位。我们是那被打得半死需要被怜悯的那一位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怜悯我们，在我们又可怜在这世上无依无靠被定罪被控告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的神就来拯救我们。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邻舍，我们的神才是那一位好撒玛利亚人。然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小心，我们却成为了那绕过的祭司和利未人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是那一位需要被怜悯的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考方式，我们会说我的邻舍就是那每一位需要我去怜悯的人，可是耶稣在这里却回答我们说，你的邻舍就是那怜悯你的那一位。我们讲的跟耶稣的是完全的不一样。 我们把福音，我们把爱讲成了律法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认清自己是谁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的心意在米迦书6:8，他很清楚地说道：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指示你，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，无非是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虚谨慎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可是事实上是什么？事实上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发出任何的良善。我再说一次，事实上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发出任何的良善。我们的爱是很有限的，我们的爱也是很自私的。因此保罗他自己也这么说，在罗马书7:18-19，他说：我知道在我里面，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。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。他很真实地说出人的软弱。但是在25里面，他继续说：感谢上帝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能脱离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在神的怜悯之后，我们才有能力去怜悯人。我们是先蒙了恩典，我们才能活出恩典。是神先爱我们，先拯救我们，先白白的把恩典给了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去遵行律法，行出怜悯，行出恩典，行出爱。我画了一个图，我希望这个图能够让大家更明白。我也在想要怎么画。我们看外面的这个蓝色，就是神哈，神的整个的属性，神的怜悯，神的爱，神的救赎、赦免、恩典、力量、喜乐、信心，这一切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领受的，从神所领受的。因此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活出怜悯、爱、接纳、原谅，我们不被定罪、信心、喜乐、有力量的生命。因为是神，所以我们才能活出来这样子的生命。我们是先蒙了恩典才能活出恩典，我们是在神的怜悯了之后，我们才去怜悯人。是神先帮助了我们，我们才去帮助人。是主光照引导我们，我们才能光照引导人。是神给我们每一条的律法，神给我们的这些的每一条的律法，每一条的律法都是建立在哪里？都是建立在神的恩典和爱，我们才能去行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讲的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，其实是讲到我们的本相，我是谁。唯有靠上帝的恩典，唯有知道自己是需要被怜悯、被恩待，我们才可能生命彻底的改变，我们才能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才有能力去服侍人。服侍人就是做奴仆的意思，服侍人其实就是做众人的仆人。保罗说：我虽然自由，不受任何人管辖，但我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，唯的是要多得一些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所有的侍奉，包括在家里、在教会、在社会上，我们都要想到自己是软弱、败坏、无能，我们是随时随地需要神给我们全备的力量去服侍。 不是只有一点点，是全部的力量都要依靠神。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发挥我们的主题，扩张爱的容量，起来建造教会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说到最后的时候，耶稣说，耶稣对这个律法师说，你去照样做吧，去怜悯人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去照样做吧，这句话同样的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。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你是怜悯的主，我们是领受了你怜悯与恩典的人。主，你帮助我们明白主的心意，去照样做吧。在这块土地上，我们福康宁聚会的每一位成为主你爱的出口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